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三，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余茂春表示，中国战狼外交让中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
中国这些战狼的外交啊，他讲的这些话，做的这些事情呢、啊，我觉得让中国这个在国际上的这个地位是一落千丈。他自己呢不可能不知道，他知道之后还那么继续做，这就是没有良心，对国家对人民不负责任。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谴责外国记者在郑州遭到围攻及骚扰，核心只有一个，学者表示，这是习近平及其接班人无法回避的矛盾。
也许在习时代的时候，他现在声势大，不见得有人敢去造反，可是到他的末期或是他之后的后一个，因为他年纪总会大，总会下来嘛，到了那个时候，新的领导人在上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还可以像习这样的维持这样的方式，那个时候的权力斗争会不会变得更激烈？我觉得那个才是值得我们去注意。
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希尔曼7月26号在天津会见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王毅向美方提出了中国的三条底线，希尔曼则指出，美中在遵守国际承诺及国际准则方面有歧见，北京在新疆的人权侵犯，破坏香港基本法当中的承诺，并在台湾海峡进行挑衅行为。白宫证实，本次天津会谈的议程并未谈及拜登与习近平的会面。如何从天津会谈看美中关系的现状和走向？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哈德逊和胡佛研究所以及2049研究计划研究员，曾经担任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的余茂春。
余茂春教授好。
你好。
王毅说，美国的新政府总体上延续了上一届政府的极端和错误的对华政策，不断挑战中国底线，加大对中国的遏制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王毅呢在替总书记发脾气，他说的这个呢基本上呢是正确的，但是呢他的这个对这个关系的转变的性质呢是错误的。事实是什么呢？就是前一届政府，也就是川普政府，他是美国70年以来第一次对中国政府的言行认真追究责任的一个政府，就是说他不只是对中国政府对自己人民的人权的侵害，对世界承诺的破坏，只是发声明而已，而是加以具体的制裁措施。所以说这个川普政府是美国70年来他是首届政府对中共在新疆的这个这严重的这个种族灭绝政策，就在香港问题上对国际承诺的严重侵犯，在台海局势上和这个周边国家的这个地区安全问题上，他都不守承诺的一种非常具体的这个惩罚，而且根据美国优先的原则，对中共对美国这个国家安全的一系列的经济贸易和科技方面的一些以侵权行为采取具体的制裁措施。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在这个川普政府的时候，在中美关系上有拨乱反正的一个革命性的举动，那么他希望呢这个拜登政府呢上台之后呢会更软一些，然后呢像要和这个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呢彻底划清界限，这一招没有得逞之后呢，所以他恼羞成怒，非常的不高兴。这就是他说的这个拜登政府这个延续了这个川普政府的所谓的一些错误的做法，他这个呢是在泄气。他现希望的什么呢？就是说他希望是欺软怕硬，在这个川普政府的时候呢，中国政府对川普政府的一系列的政策呢，他基本上是这个没有力量加以反击的。现在这个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呢，他觉得拜登政府应该更软弱，所以说呢要如此的霸气，如此的这个蛮不讲理，希望以气势来压倒美国政府。我觉得呢这个拜登政府呢基本上没有吃这一套。
那么王毅还说呢，中方向美方提出三点基本要求，也就是中方坚持的这个所谓三条底线。第一呢，是美国不得挑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第二呢，是美国不得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第三呢，美国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更不能破坏中国领土完整。另外，他还向谢尔曼提出了行动清单，其中包括呢，撤销对共产党官员的这个制裁，取消学生签证禁令，让官方记者在美国的生活更轻松，并且呢，重新开放孔子学院的大门。对这种底线的要求，你怎么看？
我觉得中国政府呢，他对中国人民施暴，这个已经习以为常了，因为中国人民没有力量，也没有机会来加以反抗。所以说呢，养成了一种霸气，这种霸气呢，他现在在国际上来继续的这个施压，来继续的发挥。所以说呢，这就是他现在这个王毅讲话的这些的精髓所在。所谓的这个刚才王毅讲的三条底线，他所有的这些定性呢都是错的，自己在跟自己说，美国什么时候想去这个围堵中国的发展呢？你发展要有根据这个规则，你发展要以这个和平的方式来进行发展。还有呢，就是他说这个美国是要阻止中国的社会主义的进程，这是一派胡言。关键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上一届政府拨乱反正的一个最具体的内容，就是美国政府不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权就代表了这个中国人民的利益。所以说我们把这个人权放在非常高的地位。所谓的人权，就是中国政府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虐待、进行欺压、进行镇压，所谓的维稳。所以说呢，在这个问题上，那么中国的老百姓呢，遭受中共的侵权最厉害的一个国家，一群人，他们没有基本的言论的自由，他们连自己这个上诉的权利都会受到严重的这个侵害。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呢，这个讲人权呢，这是有具体的内容的。一个对自己的人民、自己国家的人民的权利都不尊重的国家，当然不能代表他这个人民的利益。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把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的一个最根本的理由，也是基于一种非常具体的现实来做出来的决定。那么所谓的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这个打压，它就是指的是这个。所以说呢，他现在觉得呢，我们讲人权呢，好像是就是对他的这种政权的一种威胁。这个呢，实际上是美国政府他的对华政策已经站到了中国人民一边，这是第一点。你刚才讲的这些具体的这个惩罚措施，就是我刚才讲的，美国政府、上届政府和现一届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具体的对人权侵犯的一些官员，他施以具体的制裁。这些制裁是上一届政府的这个政治遗产，到现在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一种基本的模式。那么这个模式呢，我想这个拜登政府再继续做，拜登政府之后也会继续下去。所以说呢，这就是美国政府在川普政府的时候，在对华政策上，在对国际问题上，他说到做到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表现。这也反映出美国政府他终于有了拨乱反正、恢复美国在世界事务上的诚信的一种决心和义务。
谢尔曼指出呢，北京在新疆的人权侵犯、破坏香港基本法当中的承诺，并在台湾海峡进行挑衅。那么谢尔曼也传达了美国与各国的关注的这个与中国国安部黑客相关的恶意网络行为，对于中国不愿配合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第二阶段的新冠病毒起源调查，谢尔曼也表达了美方的不解，并强调透明度的重要性。他也向中国官员强调媒体在中国的情况，还有外国记者在中国所受到的待遇的关注。你认为美中两国在这些问题上有缓和妥协的余地吗？
这个不是说美国跟中国有没有缓和的余地，中国搞的这一套就跟这个清朝这个道光年间搞的那一套一样的，闭关锁国，对世界潮流毫无基本的认识，关起门来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这个呢，实际上谢尔曼、副国务卿讲的这些事情都是世界上这个多少国家习以为常的一些做法，就是说这个你要开放信息，你要对这个疫情在武汉爆发了，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要让大家去独立的、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进行调查。 然后呢，美国的公司到中国去做生意，你不要对他进行打压，像 Twitter、Facebook 这些东西啊，你要开放，你不能老说美国对这个微信有什么这个限制，所以说这个对中国人民不满，这个是对中国人民的这种歧视，这些说法都是没有任何这个理由和没有底气的。所以我觉得呢，谢尔曼副国务卿提的这些要求呢是非常具体的，非常基本的。那么你在这个新疆把那么多维吾尔人进行无情的打压，那么你不能再希望美国政府一句话都不说，那么这不仅是美国政府在这样，那么全世界都这样。中国这些战狼的外交啊，他讲的这些话，做的这些事情呢、啊，我觉得让中国这个在国际上的这个地位是一落千丈。他自己呢，不可能不知道，他知道之后还那么继续做，这就是没有良心，对国家、对人民不负责任。
那么谢尔曼呢，试图向他的中国对话者保证，美国正试图防止对抗，但据中国官员称呢，美国试图将气候变化、合作与经济竞争或人权批评分开是行不通的。外交部副部长谢峰告诉谢尔曼，美方没有资格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对中国说教，并补充说呢，美国曾经对美洲原住民进行呢种族灭绝。你的看法？
这些东西啊都是一些非常幼稚的说法。这个世界上几百年已经进步到这种地步了，中国还在说这些话。那么你要是真正要讲历史的话，那么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那都是就是不能再去翻历史的旧账的。所以说我觉得呢，在现在的这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中间，然后中共呢，他对自己的这一套这个做法呢，他的辩护呢是越来越缺乏这个说服力。你比如说美国说中国有人权问题，那么中国他政府呢，他没有这个底气直接来否认，具体的一条一条的说这个，哎，我们这个人权你都说错了。他不是的，他说你呢根本就有态度问题，你呢这个是没有资格来干涉中国的内政。另外呢，人权呢不是你讲的人权，人权是我们都是生存权，所以说他的概念上呢这个强词夺理。另外一点呢，他说这个批评他的这些国家这些人物都是没有资格的，这个呢就不是进行这个真实对话的一种态度。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现在是孤家寡人。你可以看得出来，跟中共这个过不去的远远不止美国。中国的这个大国外交搞得一塌糊涂，周边外交搞得一塌糊涂，所以说在这个疫情问题上跟他以前的一些盟友他也搞得一塌糊涂。所以说中国的外交呢就是一个败笔，他还自己没有这种自知之明，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悲的。
白宫证实呢，本次天津会谈的议程呢并未谈及拜登与习近平的会面，这说明了什么？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说明美国政府对中美交往的一个根本的模式的重新的认识。以前中美之间有什么大的问题的时候出现的时候，那么中国政府总是想搞高层的会谈，搞什么战略对话，谈来谈去这些问题就没了。所以说呢，从这个川普政府时候呢，美国政府就基本上改变了这种做法，就是说就事论事，有什么事情那么我跟你提了这些问题，你有没有解决，没有解决我们就制裁，好了之后那么我们就重新谈判，不能在这个国宴在这个战略对话中间就把这些事情的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再有一个呢，就是中国这些说法呢，它实际上呢越来越激怒美国跟中国打交道的这些人的人的态度，就是说他对中国的看法也有改变。你比如说谈来谈去，那么谢尔曼副国务卿听到的就是中国政府首先他关心的最关心的就是希望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一些官员他的制裁，共产党员的制裁他要这个放弃。这个呢就说明这个共产党他的这个立国的这个基本呢就是他的自己的极小撮的一些利益集团。另外再讲就是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的问题，他觉得这个好像就是还可以引起很多这个中国国民的共识，这个其实也不对的。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这个签证是非常的这个宽松的，美国的这个每一年从世界各国到美国来留学的外国学生中间，中国来自中国的学生是绝大多数的，他基本上是占了一半左右。所以说呢，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说美国对中国的学生签证有歧视，这是完全没有这个事实根据的。那么在过去几年以来，美国政府根据美国优先的原则，对美国一些关键的涉及到国家安全一些项目和领域的这些学生签证它有所限制，这个是出于这个美中学术交往的一些 过去的经验来制定的，因为在过去有许许多多的美国关键的这个技术领域，中国留学生和中国的学者来了之后，就把它这个带回中国去，完全不顾这个美国的知识产权的问题，这个也涉及到美国国家安全的，这是极少数的一些领域。那么每年到美国来的那是那个几十万几十万的中国留学生，这是非常多的。所以说你在这种情况下还在讲一些不符实际的这个说法，所以只能让美中关系继续走下坡。所以我觉得呢，这些说法呢，这些对话呢，不仅仅是这个态度，中共的态度有问题，很霸气。另外一点，在事实上他也站不住脚的。
那么美中关系未来的走向，那个是冲突对抗脱钩还是合作竞争，你有什么看法吗？
我觉得就是美中之间它基本上要有诚意，要以事实为根据，要以规则为依据，不能再去打一些假打空的东西。美国的高层对话，你知道为什么美国的这个高层的这个人员跟中共对话他感觉到非常的这个吃力，而且非常的这个没有效果，是因为中国的外交官，中国的高级人士一跟美国的高级人士一对话，他讲的就是一种大道理，讲一些底线，讲一些原则，具体的问题根本就没有诚意去解决，这是让美国历届政府非常头痛的问题。这一次会谈也是这样，王毅上来就讲这个三个底线，然后这个根本就没有一种诚意。实际上在这些一些问题上，美国政府也看通了，你比如说在这个香港问题上，在新疆问题上，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中共说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香港问题非常非常简单，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对全世界许诺，还把自己和英国签署的这个协议放到联合国去备案，要在50年之内保证香港的这个高度的自治。现在刚刚过了50年的一半，他就开始改轨了，然后就开始对香港进行全面打压，然后把香港的那么好的一个自治的领域变成这个中共自己直接控制的一个直辖市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香港的这个官员讲话就跟大陆的这个市委书记讲话一样，这个呢是一个悲剧。所以说美国对香港的这些自由自治的这个丢失，他也看清楚了中国政府是不守诚意的。所以说这在川普政府时期，美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对华的原则，就是要从不相信中共政府开始，然后去和中共政府打交道，所谓的就是 distrust but verify。 这样呢，我觉得呢，这个是大国关系中间的非常不幸的一个结局。这个不幸的结局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政府自己的这个言行。
好的，谢谢你余茂春教授。
不客气。
以上是曾担任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的余茂春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星期二7月27号发表声明，对报道河南水灾的外国记者遭到骚扰表达严重关切，同时呼吁中国政府兑现允许外国记者在中国不受限制采访的承诺，并承担起保护记者安全的责任。由在中国外国记者成立的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在声明中表示，网上针对外国记者聘用的中国助理的威胁特别令人震惊，有人指控他们犯了间谍或叛国罪，还给他们传送威胁性的信函。美国之音之前报道，德国之声驻京记者比林格和洛杉矶时报驻京记者苏义安等人在郑州街头采访水灾时，突然遭到一伙身份不明男女的围攻和骚扰。由于比林格的长相有几分像英国广播公司驻京记者白洛宾，他受到更多的盘问、谩骂和攻击。有网民指控白洛宾在7月22号发自郑州的一则报道中造谣，有人借机煽动对外国记者所谓抹黑中国的不满，声称我就在郑州，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没有任何人被丢在地铁上等死。还有人说，不要刻意抹黑中国，请用事实说出郑州水灾的真相。在中国互联网上情绪化语言的挑唆和刺激下，有人在郑州街头到处寻找白洛宾，要和他理论、对峙、对呛。还有人在微博或微信上公开征集白洛宾行踪的线索，语带威胁地说有人要陪他一起采访。 互联网上的言论也表现出对外国驻华记者前所未有的敌意，特别是对外国记者聘用的中国助理赤裸裸的威胁。据英国卫报报道，包括 BBC、 洛杉矶时报、德国之声、半岛电视台、有线新闻网、法新社和美联社在内的驻华记者都在他们的采访工作中受到不同程度的骚扰和威胁，而协助外国记者工作的中方雇员，甚至在中国当地的记者都被放在网上人肉搜索，将他们的个人资料恶意传播，有人甚至还接获暴力或死亡威胁。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的声明指责隶属于中共的机构发出的言论直接让在中国工作的外国记者的人身安全陷于危险之中，而且也阻碍了他们的自由报道。声明说，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对外国记者在中国面临的越来越大的敌意感到失望和震惊，而这种敌意往往受到中国官员和官方机构直接鼓励的民族主义倾向的鼓励。声明说，中国对外国记者的新闻审查助长了对我们在中国工作的偏见，这也让外国记者的工作环境持续恶化，也妨碍我们对中国做全面报道的目标。无国界记者协会也对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遭到骚扰和威胁表示震惊和谴责。中共二十大临近，政治枢纽的人事布局引发各界关注。专长中国政治精英研究的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表示，习近平打破太多的制度，因此会执政多久没人知道，这让他的接班人是谁充满了不确定性。即使习近平钦定了某位接班人，两人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核心只有一个的矛盾。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在台北的报道。
中共二十大明年登场，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在十九大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后，二十大会持续连任。但即使习近平持续执政至2027甚至2035，终究会有交班的一天。专家表示，习近平已经打破中共接班的政治惯例，习的接班人要如何在习核心之下承接大位，中共将面临着有序接班与无序接班两种不同的挑战。简言之，后习时代才是更大危机的开始。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主任、东亚所特聘教授寇建文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中共领导人的权力在毛泽东时代过分集中，邓小平反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改采权力较为分散的集体领导，江泽民与胡锦涛时代继续沿用，但到了习近平时代又反了过来。如果去总结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最核心的概念就是权力集中，呈现在个别领导人的权力集中、党委的扩权以及国家对社会控制力量的强化三个方面。寇建文说，
习近平是拿毛时代的那个权力集中的方式来解决从邓到江到胡时代这个在决策上面所出现的问题，整个变来变去，它一个很核心的东西是完全不变的，就是它是在完善它，去强化它这个执政权，这个东西是方向是不变的。
寇建文表示，习近平权力集中的结果固然解决了过去胡锦涛时代九龙治水的问题，但也产生了一些后遗症，比如官员凡事都要请示上层，上层的官员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做决策，这也导致如果不是最高决策者所关心的议题将不会受到重视。另一个问题就是缺乏纠偏纠错机制，鲜少有人敢指出领导人的错误，所以毛泽东时代出现的问题，习近平时代也有可能会出现。再来就是自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以来，中共政治高层精英所形成的一种光荣退场的默契现已不复存在，造成现在的政坛精英权力斗争远比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还要激烈，因为输的人可能全家都会被抓。寇建文表示，从前即使是权力斗争的输家，他们退休后还是可以享受退休该有的政治礼遇和生活待遇， 他们的家人也可以经商或从事其他的工作，不会受到限制。但习近平告诉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一辈子的事，所以官员即使退休五年都可能还会有事。比如周永康就是一个被抄家灭族的典型例子。他说，
也许在习时代的时候，他现在声势大，不见得有人敢去造反，可是到他的末期或是他之后的后一个，因为他年纪总会大，总会下来嘛，那到了那个时候，新的领导人再上来的时候，有没有人还可以像习这样子维持这样的方式？那那个时候的权力斗争会不会变得更激烈？我觉得那个才是值得我们去注意。所以习时代不见得有会出大事，但后习时代的不确定性是会增加的。
寇建文指出，中共领导人的权力继承惯例大致有两个特性，一个是年龄划线，68岁即不寻求连任；第二个是梯队接班，也就是会刻意挑选一些年纪比较轻的人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里面，让整个领导班子形成至少两到三个年龄层。寇建文举例，2007年时，胡锦涛十年的任期已到，他当时就特别找了一些1950年代出生的人，像是李克强、习近平、汪洋进到领导班子里面来，还有一些包括1940年代末期出生的人，如薄熙来、王岐山。他的用意就是要让那些将来预期要接班的人先历练过，等五年一届之后再更上层楼。即使胡锦涛本身也是在1992年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前后一共历练了十年才当上总书记，习近平也是如此。但是这样的接班机制到了胡锦涛后期，在习近平上台之初就开始松动。寇建文分析说，2012年的政治局委员里面，孙政才跟胡春华两人最为年轻，从年龄上来看是比较有可能当习近平的接班人，但胡春华至今还没有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而孙政才在2017年时就被拔掉了。所以目前而言，习近平时代的接班机制显得非常不明确。寇建文说，
他已经打破了从邓到江到胡时代里面慢慢不断演进所形成的这个一些政治上的惯例，在接班问题上的一些政治惯例已经打破了。
探究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里面，习近平被外界普遍预测二十大会持续连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年龄虽未过68岁的红线，但已经连任两届国务院的总理，按大陆宪法或不得不调岗。有人以中共过去对李鹏的安排来预测李克强可能会转任人大委员长，作为其退位前的过渡。其余五位常委，栗战书的年纪最长，他与韩正两人到二十大时年龄都将超过68岁的划线年纪，离开的几率高。其余三名常委汪洋、王沪宁、赵乐际均未到龄，而且仅入场一届，仍有机会续任。寇建文表示，如果年龄划线与梯队接班的政治惯例还存在的话，二十大关于领导班子人事布局的第一个观察点，要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甚或是政治局里面找到跟习近平的年龄起码差距10岁左右的人。1960年生的陈敏尔还有1963年的胡春华算是比较年轻的，但习近平究竟会执政到什么时候是一大变数。如果习近平执政到2027，胡春华或许还有机会，但如果习执政到2032，那么胡春华的年纪也会被判出局。习近平执政的越久，就越只能够往后看19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寇建文说，第二个观察点在于负责组织宣传与统战工作的书记处书记。书记处是全国讯息流通的中心，以往在任期制确定的脉络下，书记处的常委书记就是要准备接班，但习打破了任期限制，接班机制也变得不确定，但仍可以看出党的全面领导是否在强化。他说，
在二十大之后，我们可以去观察，比如说有没有一个主负责财经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也担任了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如果有的话，这背后代表的是总书记在财经的决策权是进一步的扩大。
寇建文表示，如果习近平的接班人是在习健康良好的情况下有序接班，他在习核心下也可能难以承接权力，而且他上台后会不会变成新的核心将是另一个问题， 因为一旦接班人变成新的核心，那习近平就不是核心了，习跟他接班人之间就会出现矛盾，要不然就是接班人选择活在习近平的阴影下面，承袭习近平的思想，但习近平还是核心。寇建文说，
如果说他要变成真的新的核心的话，那就要看习近平要不要放，接班人要变成是核心的，那他到最后只能从习近平手上拿了。所以习跟他接班人会不会出现矛盾？这会，这还是就是说比较有序的接班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也许现在习近平健康还好，那再过五年呢？再过十年呢？
寇建文表示，如果习近平的健康突然恶化，即使习有预定的接班人，但尚未掌权，他是在一个无序状态下接班，将会增添更多的不确定性。当年华国锋被邓小平拉下来，不也是这样吗？因此，寇建文认为，中共接班问题最大的挑战还不是在习近平时代，而是从习到下一个新领导人上台的这段期间，以及新领导人上台之后是不是真的有能力接得了班，更值得关注。但他也强调，中共接班惯例的年龄划线是否会被打破也没人说得准，因为习近平上台之后已经改变了太多的游戏规则，因此也让接班人选问题充满变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韩国政府星期二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自四月以来已与韩国领导人文在寅多次互致信函，这可能表明平壤正准备与外界恢复对话。
韩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说，文在寅与金正恩在通信中同意恢复边境村庄板门店的朝韩热线，当地时间星期二上午十点，这一通讯联络线重新启动。朝鲜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证实了恢复通讯联络线和领导人互致信函的消息，称朝韩之间就恢复相互信赖、谋求和解迈出一大步达成了协议。朝中社的公报说，全民族盼望处于挫折和停滞状态的北南关系早日恢复，此轮对话可能是朝韩两国两年多来最重要的一次互动。文在寅和金正恩在2018年举行了三次会晤，签署了几项改善朝韩关系的协议。美国与朝鲜的核谈判未能取得进展后，朝韩谈判也陷入破裂。任期只剩不到一年的韩国左翼政府一直在推动重启朝韩谈判。青瓦台方面星期二表示，希望恢复通信联络渠道是两国更全面改善关系的第一步。青瓦台的声明说，文在寅和金正恩就朝韩两国尽早恢复互信，推动朝韩关系形成共识。本月早些时候，韩国中央日报报道了文在寅和金正恩互致信函的消息，报道说两人正在讨论举行第四次虚拟峰会，韩国政府官员尚未就再次会晤的可能性发表评论。
日前，美国副国务卿希尔曼在访问韩国的时候表示，他对朝鲜国民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面临的粮食危机和困难表示同情，并且呼吁朝鲜尽快重回核谈判。由于朝鲜长期的封闭，疫情对该国造成的影响外界一直知之甚少，但是最近的一些细节可以让国际社会对该国的现状一窥端倪。自2019年末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朝鲜执行了紧锁大门的政策，受疫情影响加上之前的制裁和自然灾害，如今朝鲜国内粮食短缺，卫生医药设施落后，并且拒绝进口新冠疫苗。朝鲜代表近期罕见地在联合国大会公开承认了当下种种问题，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也在国内高层会议上对一系列重大事故表示震怒。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真的报道。
日前，美国副国务卿希尔曼在访问韩国的时候表示，他对朝鲜国民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面临的粮食危机和困难表示同情，并且呼吁朝鲜尽快重回核谈判。他对记者表示， 由于疫情影响，现在朝鲜人民正面临严重的困境，尤其是粮食短缺问题。对此我们感同身受，希望情况会变得好起来。我们已经提出和朝鲜进行可靠的、可预期的和有建设性的对话。就在疫情发生之前的2019年，朝鲜接待了爆发式增长的中国游客，人数多达35万。来自山东临沂的退休会计师曹女士和先生就是其中之一。2019年8月的一天，夫妻俩一起踏上了一辆发自中国丹东的列车，他们旅行的终点是朝鲜首都平壤。曹女士夫妇退休后热衷旅游，已经去过全世界很多国家，这次参加的是丹东一家旅行社的平壤五日游。五日游的主要到访景点包括朝鲜国家礼品馆、中朝友谊塔、妙香山、板门店和金日成广场，另外还有体验平壤地铁、观赏朝鲜少年的歌舞表演，以及自费观看多达10万名演员参加的大型文娱汇演阿里郎。五天后，曹女士在回程路上感叹这次旅游颇有意料不到的怀旧感。她说，朝鲜还是比较保守落后，连柏油马路都没有，只有水泥路，感觉有点像回到了60、70年代的中国，所有东西都是计划经济，晚上居然连路灯都没有几个亮着。美国之音记者也曾于2007年和2019年两次随团入朝观光旅游，发现2007年和2019年的朝鲜，除了中国游客大批增多，其他方面并没有很大变化。旅游项目和人民的着装面貌基本十几年保持一致，街道上也一如既往的看不到店铺、餐馆或者娱乐场所，鲜有商业活动的踪迹。2014到2019年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大力发展旅游业，尤其是在联合国2016到2017年连续决定对朝鲜实行制裁之后，旅游业成了为数不多的不受限制的收入来源。根据长期研究朝鲜半岛问题的网站38 North 估算，旅游收入在此五年间上涨了 400%。 2018年根据朝鲜官方说法，进入朝鲜的游客达20万之多，其中 90% 来自中国。总部设在美国的朝鲜新闻估计，在2019年有35万游客造访朝鲜，带来 1.75 亿美元的收入，人均消费达500美元。曹女士是2019年造访朝鲜的大约35万游客中的一名，也是最后几批入朝的旅行团团员之一。夏季高峰过去之后，随着温度下降，游客随之减少。到了2020年1月20号，钟南山在中国卫健委发布会上宣布新冠肺炎可以人传人，朝鲜做出决定立刻关闭国门。不光是旅游戛然而止，很多外国使馆和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机构也纷纷在2020年疫情初期很早就撤离驻朝人员，之后人员和物资都无法自由进出朝鲜。一家位于丹东的旅行社工作人员西先生常年带团进出朝鲜，对该国事务比较熟悉。他告诉美国之音说，朝鲜去年派出了新的驻华大使，但是因为现在朝鲜不让任何人从国外进入朝鲜，所以前朝鲜驻华大使没法回国，只好还待在北京。今年三月，朝鲜因为不满马来西亚将一名朝鲜公民引渡美国，和马来西亚断交，断交之后互撤使馆，前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也回不了国，只能在北京待着，所以北京现在至少有3个前任和现任朝鲜大使。西先生因为工作关系一直和在朝鲜的合作伙伴保持联系，他说即使在疫情期间，在朝鲜的工作伙伴也总是说一切安好，至于旅游何时重开，对方的回答一直都是还在等待。西先生解释说，因为担心监听和惹麻烦，他们的朝鲜合作方从来都不会在电话或者邮件里透露任何与工作无关的生活细节。随着国门的关闭，人们对朝鲜疫情的现状只能从官方媒体释放的信息中揣摩一二。去年十月，朝鲜在举办庆祝劳动党建党75周年阅兵式时，金正恩在演讲期间多次致谢、道歉，甚至哽咽。他在讲话中表示，几乎所有部门在很大程度上都没有完成2016年宣布的目标，必须大胆承认错误。金正恩赞扬了人民军官兵在防疫战线和救灾重建战线的爱国精神和英勇献身精神，说过去五年是朝鲜史无前例最为恶劣的困难叠加的时期。 今年二月，金正恩在劳动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狠批在执行经济发展规划过程中出现的虚报浮夸、明哲保身主义等各种问题，并且撤换经济部长。五月，金正恩在国家媒体上写了一封信，批评青年人当中出现的厌烦组织管控、利己主义、反社会主义等行为。他要求阻止来自外国的语言、发型以及着装等，将这些形容为危险的毒素。六月中旬，金正恩主持朝鲜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上金正恩对高层领导人表示，人民缺粮状况正在变得紧张。他强调，抓好农业生产工作是当前朝鲜党和国家最重视、最优先解决的战斗任务，迫切需要举全国全党之力保障粮食产量。朝鲜官媒朝中社6月30号报道，金正恩在6月29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肩负国家重大任务的干部无能、不负责、不认真执行党的重要决策部署，没有根据国家紧急防疫战常态化的要求采取一系列措施，给国家和人民安全造成重大危机。金正恩因此撤换数名高官，包括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等等。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程晓和认为，金正恩所说的事故就是出现了疫情，而不是朝鲜一直号称的零病例。联合国粮农组织在6月14号发布的一份报告说，2020年朝鲜遭遇了一系列自然灾害，先有四五月的雨水不足，然后八九月的台风和洪涝，造成主要农作物产量走低。报告说，即使2021年按照计划的进口 20.5 万吨粮食，朝鲜依然面临大概86万吨粮食缺口，也就是两三个月的粮食消耗量。如果不增加进口或者援助，朝鲜人民在8月份到10月份期间会非常难熬。7月13号，朴槿惠内阁副总理朴正根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上介绍了朝鲜正在面临的粮食产量不足和疫苗等必需医药品短缺的问题。程晓和教授这样评价说，
第一个的话呢，情况肯定是那个也比较严重的啊，不严重的话他自己能消化的话呢，但凡能自己消化的话，自己能应对的话，他不会干这事儿。朝鲜人比较爱面子，朝鲜人讲面子讲得比较厉害啊，越穷越讲面子。第二个基本判断的话呢，也朝鲜呢是单靠一些国家的援助啊是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事情啊端出来，请求更多的国家、更多的国际组织进行援助。
朝鲜新闻今年6月15号报道说，朝鲜物价飞涨，一瓶洗发水卖到200美金，一公斤香蕉价格为45美金。虽然很难想象平壤有多少人能负担得起45美金一公斤的香蕉，但是疯狂的物价无疑表露朝鲜经济面临重重危机。人们发现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也突然体重下降，最近的几次露面中，他看起来至少比以前少了20公斤。虽然没人知道金正恩为何暴瘦，但朝鲜老百姓在新闻上表露了对领导人压力重重、艰难时期辛勤工作的体谅和心疼。自从疫情爆发以来，朝鲜一直公开宣称，由于防疫得当和严控人员物资出入，没有发现一例确诊病例。这个说法遭到国际社会的怀疑，但是由于朝鲜长期封锁消息，加上关闭国门，真实情况无从得知。总部位于美国的朝鲜新闻首席执行官查德·欧卡罗告诉美国之音说，我不认为朝鲜像他们所宣称的零病例。从世界范围来看，即使像澳大利亚那么严格控制的国家都曾出现过疫情，中国也是，所以我不认为朝鲜能完全把病毒挡住。对于疫苗，朝鲜官方态度一直比较消极。五月初，朝鲜政府警告人民疫苗的副作用，督促大家严格做好戴口罩、消毒、保持社交距离等防护措施。6月1号，朝鲜在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上指责某些国家自私囤积疫苗，紧接着国家媒体又说，几年内都不可信任疫苗的有效性。西先生告诉美国之音，朝鲜一直在拒绝疫苗至少三次，不管是从中国、俄罗斯，还是国际的新冠疫苗联盟 COVAX。具体原因当然没有明说，但是我们认为拒绝 COVAX 很可能是因为 COVAX 要求监督，而朝鲜从来都不愿意让国际社会有任何监督行为， 尽管朝鲜在2020年初就宣布关闭国门，但是朝鲜和中国的贸易并没有彻底中断。根据中国海关发布的数据，2020年中朝贸易额为 3.79 亿人民币，其中大部分为中国出口到朝鲜的商品。这个数额相当于2019年中朝贸易额的五分之一，2019年朝鲜旅游收入的三分之一。程小河教授评价说，
贸易额总体跟正常情况下的中国和朝鲜之间贸易额相比的话，仍然是低，有的月份只及平时就是正常年月份的这个6-7%，都连10%都不到。所以现在中国和朝鲜之间的贸易仍然处于一种不正常的受疫情非常影响的这么一种状况。但是对这个国家来说呢，这是更是雪上加霜，所以他今年的整个经济状况都不好。金正恩也是公开的发了几次大脾气，这也是不常见的，压力大。中国和朝鲜之间的贸易这个口子呢就逐步打开，这个朝鲜的话呢，在这个对外贸易方面、对外经济交往方面，要走正常化的这个方向已经很明显了。从现在来看呢，还是比较谨慎的，尽管步子往前迈了一步，但是跟以往相比的话，这还属于小步子，但是这代表了一个方向吧。就是这个国家的话呢，还是说这种严控的话持续不下去了。
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社会批评家鲁迅曾经感叹，中国人要想了解真正的中国历史，就必须看外国人写的中国历史。随着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当局强调历史必须为中共政权服务，必须为中共宣传服务，鲁迅早年发出的感叹获得了新的意义和分量。与此同时，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者宋怡明则力图使他的中国历史研究不但有助于中国人认识中国历史，而且也有助于世界各国的人思考如何与中国打交道，以及如何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专访宋怡明的第一部分。
1967年在加拿大出生并长大的宋怡明是当今世界中国问题的研究重镇之一，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多年来，他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式研究中国当代和古代历史。他追随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的研究思路，从社会大众的视角来看历史，看某一时段的国家政治。他长久以来的一个关注点是民众、老百姓如何应对来自统治者的强人所难的指令。宋怡明出版了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研究专著《冷战岛处于前线的金门》和《被统治的艺术：帝王时代晚期中国的日常政治》，显著地反映出他的这种持之以恒的学术兴趣和关注。《冷战岛》一书起源于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恐怖分子劫机袭击纽约和首都华盛顿的袭击事件。当时在金门参加学术会议的宋怡明因为返国的航班停飞而滞留金门，那段意外的滞留使他得以对金门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了在当地的历史寻访调查，并最终写出了这本历史专著，由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宋怡明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本专著虽然已经出版了10多年了，但它所展示的问题在今天对世界各国依然有意义。世界各国在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都不得不考虑金门人长期以来不得不掂量的现实问题，这就是跟中国交往一方面是巨大的经济机会，另一方面这种机会也附带了各种各样的令人头痛甚至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我是历史学家，我从两个角度去谈，第一个是过去的，第二个是现在的。那过去我在金门做了很多访谈，做了很多口述历史， 最明显的、最显然的影响是当地的老百姓、当地的居民对他们维护了、保护了台湾的所起的作用，非常的骄傲。他们经常跟我说，他用了要么是蒋介石或者蒋经国的一句话，我现在想不起，就是没有金马，就金门跟马祖就没有台湾，没有台湾就没有那个自由世界什么的。
近年来，北京当局对台湾的武力威胁逐步升级，这种升级对台湾民意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在宋一鸣看来，来自中国大陆的武力威胁对台湾民意没有多少影响。
证明这一点的最好的证据是那个所谓的民调调查既在，当然有各种不同的那个民调，但是据我的理解，那个跟大陆的、跟中国的关系的那个态度基本上是很稳定的。那个台湾的大多数居民一直那个参加的民调一直是苟了维持现状，从民调就是民主运动开始民调以来一直到现在，这个总是 majority opinion， 就是维持现状。如果中国的威胁论真的影响过了台湾居民的一些看法，这个数字应该有所改变了，但是它是一直是非常稳定的。
那么在紧贴中国大陆的金门岛，金门人现在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威胁是什么感觉呢？
如果我们谈到现代，有两个看法需要了解。一个就是我说本地人的看法，第一个是中国大陆一直是他们是一直是一个军事的威胁，二一个是中国大陆是他们那个经济发展，它经济就是提供了很多经济的机会。实际上这两个看法两个都是正确的，不是一个对一个错。问题是在这种状况你怎么平衡，同时是军事威胁，同时是经济发展的机会。那当然全世界一般的地方不像台湾、不像金门的那个军事的危险，但是全世界的各国各地都要考虑、都要平衡他们跟中国的关系的危险，跟他们跟中国的关系、中国的来往的那个机会。因此，我曾经说过一句，金门还是前线，以往是冷战或者海象两岸关系的前线。他现在改成中国崛起的前线，金门人所面临的一些问题，需要考虑的一些问题，实际上是台湾甚至世界各地的都需要考虑的问题。
就被统治的艺术一书而言，那本书虽然讲的是明代的军户及按照政府规定必须向国家提供兵丁的人家的问题，以及民众如何自行制定民间合同应对军户规定的问题，但中国明代的老百姓如何跟政府打交道的经验，对当今世界各国的公众，包括对中国人都有借鉴意义，对研究观察中国的学者和观察家也有启发作用。
我最感兴趣的是普通的老百姓对要么政府或者是对他们比较有实力的的反应如何。在这一方面，我的研究受美国学者斯科特 James Scott 的影响很大，尤其是他那个骡子的武器的这么一个概念。我是历史学家，而我是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文化，所以我探讨这些问题是在中国历史的一个环境去探讨。但是我觉得那些现象不限于中国文化，不限于中国人，不限于 Chinese， 不限于中国文化。我觉得比如说那个阳奉阴违这种做法、这种理解、这种策略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但是中国有比较独特的地方是它 北统治的传统很悠久，那个中国的政治的传统是很悠久的，因此老百姓面对应付了这种传统也是很发展的，所以他各种各样的策略发展的比较丰富的，这个可能是中国比较特别的一点。
在《被统治的艺术：帝王时代晚期中国的日常政治》一书中，宋一鸣以大量的篇幅显示明代的军户自行订立合同应对朝廷征召兵丁的问题，那些民间合同长期有效，合同发生了纠纷，明朝政府也不得不予以仲裁，这就使后来者不禁想，明朝朝廷政策一定是长期稳定，否则朝廷朝令夕改或干脆口是心非怎么办？比如说现今的中国统治者，中共当局制定的中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你认真行使言论自由就要下狱。中国政府不久前还实行强迫计划生育，多生一个孩子就会让你倾家荡产，或把胎儿从妇女的子宫中硬拖出来杀死。现在中国政府又转眼鼓励甚至强迫中国人多生孩子，最好是一对夫妇三个孩子。再比如说前一阵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公开声明，当年北京跟伦敦签署的保证香港现有的制度50年不变的协议已经是过时的历史文献。记者问宋一鸣，他所调查研究的明朝老百姓是否遇到过政府这种级别的或这种程度的朝令夕改或者是口是心非，假如遇到过，他们是如何对付的？
很可能中国人的被通缉的医术，它的一个特点是中国老百姓学会了怎么利用国家的法律、国家的语言来影响那个国家对他们的影响，明白也好，明白也好，一直到21世纪也好，中国人很会利用国家的语言、国家的做法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包括跟国家的官的交流，也包括跟其他人的交流。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专访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宋一鸣的采访记录第一部分摘要，谈明代与当今中国政治。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一7月26号晚些时候确认了肯德尔领导美国空军的提名。肯德尔此前表示，中国军事现代化和对美国的威胁促使他重返政府。
美国总统拜登的这一提名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在一份声明中说，肯德尔将带来数十年的专业经验，他是我们当今面临的挑战中无与伦比的有用人物。奥斯汀说，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弗兰克一直领导国防部的采购工作，为我们的作战人员配备最新的能力和最尖端的作战武器。在西点军校教育我们的下一代领导人，还出任过人权律师。肯德尔在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担任主管国防部采购、技术和后勤的次长。他早些时候曾担任国防合约商雷神公司的副总裁。肯德尔此前表示，努力应对中国威胁是促使他愿意回到五角大楼的因素之一。他在今年5月25日的参议院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说，我在2010年发现我们的潜在对手已经提升了他们的能力。中国研究了我们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取得的成功，并开始了雄心勃勃的军事现代化计划，其明确目标是击败美国在中国附近投射力量的能力。肯德尔说，他将领导美国空军部的组织，训练和装备美国的空军和太空部队，以便美国能够继续保持威慑，并在必要时刻战胜所有对手。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